于成龙为了平反昭雪的事儿来找康亲王杰叔。您还真别说，这杰叔很开朗，官家的室友还没出格。听于成龙说完了，他心里的盘算罢了，这于成龙啊果然是个清官，这老头60多了不省心啊。哎，你说为了平反昭雪跑到我这儿进说辞，我要不批准对我的名声有染，算了，叫他干吧。将来有了成绩，那是我的，说明我康亲王英明啊，在皇上面前我也好交代。行，所以是慨然应允，叫于成龙放手去干。于成龙是千恩万谢，高高兴兴离开亲王府，赶奔衙署。这朝廷就看出来了，老爷，康亲王同意了，王爷圣明，一切照准，叫我放手去干。这回咱们爷们儿有了用武之地了，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没想到这么容易，咱就这么说。于成龙这一插手，日夜不停给犯案呢，10000来人呢，那说着玩呢，一件一件的复审，可每一件绝不掉以轻心，都认真的复查，还得找证人取证。嘿，他这一忙，手底下人更忙，日夜不停干了3月，终于有了眉目了。其结果是99%的人都没事，都当庭释放。你想，这么多人要回到家里，得怎么宣传呢？谁不歌功颂德呀？谁不念于成龙的好处？整个福建省、邻省甚至中央都知道这件事儿了。酒饭茶肆，街头巷尾，不管士农工商坐在一起，议论的中心都是于成龙。当然了，这10000罪犯不一定说都是冤枉的，筛选来筛选去就定成了27个死罪，秋后处决。因为人赃俱获，不容比赖。那么杰叔康亲王得这信儿之后也挺高兴，听手下人说，于成龙玩了老命了，晚上脱了光膀子，秉烛打旦，成宿干。他集中了100多署员，日夜不停复查案件，像这么认真的事儿，实属罕见。这书杰对于成龙的看法是越来越好。此案一翻，没过多少日子，圣旨下，于成龙升任福建省布政使，又升了半格。于成龙并非为升官发财呀，哎，皇上用我，那就用，不用拉倒，重用当然更好。单说这天，他从街上回来，一瞅这街上怎么那么多花儿乞丐，尤其那些孩子们，为了抢夺一个烧饼，打的是头破血流啊。于成龙叫朝清叫过一个小女孩来，这女孩能有13、14吧。这女孩一看官儿叫的，还挺害怕，哆哆嗦嗦不敢回话。于成龙蹲下拉着她的手问，孩子，你是哪儿的人？
我是浙江的。
哦，浙江的。你家还有什么人吗？
爹妈都饿死了，有个哥哥当兵去了，不知道死活。
那你怎么跑到福建来讨饭？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人说福建这块讨饭比较方便，我跟着同伙就来了。
到福州多长时间了？
半年多了。
住在何处？
哪有住的地方，这边天气暖和， 晚上就蹲庙台，白天就寻找吃喝。
于成龙就一皱眉，又找过一个男孩来，一问才11，也是从浙江逃荒过来的，家里什么人也没有。又询问了几个，大同小异。于成龙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谁家没有孩子？太惨了，照这样下去就得冻饿而死啊。朝清啊，看看这街上讨饭的孩子有多少。大人，您干什么？这帮救济得过来吗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您身为布政使，要处理的事太多太多的，这不是归咱管的事儿。
朝清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
我发现你变了，当官的不给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白薯，你懂不懂啊？
我怎么就管不着呢？
是小人知错，我是说事儿太多了，您顾不过来，
休得多言。凡是讨饭的都给我集中起来，
布政使发话谁敢不听？这一划了将近200人，
要这街上的人呢都看呢，这干什么？这是
于成龙告诉，都领回布政使衙门，拉着大队到了布政使衙门。衙门里当官的当差的傻眼了，这
干嘛？这大老爷带回这么些花子来，这不成了花子院了吗？
于成龙告诉，闲置的房子也是闲着，腾出来叫他们居住。朝兴啊，找几个人去，拿我的薪俸钱买米买面，挑出人来给他们做吃喝，不准亏待。
是了你了。
苏朝兴啊，灭着鼻子，
媳妇，这老头放省心不少，
是，倒是一片好心，你能忙得过来吗？
我们当下属的跟着倒霉吧。
你还真别说，没过俩月，这些孩子们全变了样了，
有吃有喝了，不受风霜之苦，模样变了。
于成龙忙里抽闲，动员下属回家去，要有孩子的穿不了的衣服作为捐献。他一带头，底下闻风而动，穿不了的衣服拿来给他们更换了，大大小小稍微改一下。再看这些孩子，跟来的时候天壤之别呀。于成龙乐了，俗话说人配衣服马配鞍，果然不假呀。下一步给这些孩子找出路，有家的遣返回家，多多少少给拿点路费，派专人负责安排。无处投奔的，他就说服大户人家收留，赏孩子一碗饭吃，比宴接乞讨冻饿而死要强上100倍啊。这件事轰扬动了，也传到康亲王杰叔的耳朵里了。杰叔拧着鸭子腿品着茶，不住地点头，罢了
罢了啊，这都是新闻呢、我遇上那么些官，还没一个干这事儿的，这简直是一大奇迹。这于成龙什么变的呢？
好官，好啊，好好着。他对于成龙不满了，两人几乎动手骂起祖宗来。那位说什么原因呢？没过几天，于成龙又找他来了，还是为了一件大事。因为现在啊，福建省戒备森严，沿海地方经常动兵，跟台湾的政经经常开仗。政经呢，想要反攻大陆，重新统治天下。康熙王朝想要收复台湾，水火不同炉，经常兵戎相见。你说当兵的得有粮饷啊，不计怎么能行呢？
现在国库的银子迟迟没发下来，当兵的官不了饷，怨声载道，有时候官的口粮也不足，当兵的也骂祖宗，所以呢，指挥大员名叫满库满将军。满将军一看这怎么办，时间长了军心浮动，非出乱子不可呀，上哪儿筹措钱去呢？在福州有三座大银库，这银库里头还存着40万两白银，这银子干嘛的？以备不时之需，谁都不能动，时不可解才能动。所以这满库就想起来，作为一省的巡抚，最高的行政长官，又指挥着兵权，满库一想，我现在就得动用动用啊，就请示康亲王接书，说我想用这40万两银子。接书说不行，一文都不能动，那是救命的钱，都请示过皇上，这不能动。那我这兵开不出饷来，出乱子怎么办？那你的事儿，你想法筹措。这满库没有办法了，心说天上不掉钱，地下不涨钱，我上哪儿筹措这么多军饷去？哎，还是老办法，从老百姓身上刮油吧。他出了个文告，告诉老百姓，每一家男的都得拉夫到前线供应，前线用人都得派人当苦力，如果实在派不出人来的，交银一两，缺一个人给交一两银子，就算了事儿。其实这是变法的勒索百姓啊，无中生有啊，那一两银子那是钱呐，现在年轻力壮的都当兵去了，都剩下老弱病残，上哪派民夫去？支应前线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就得交钱，交不出钱来怎么办？就得蹲监坐狱，因此天天抓人，老百姓是叫苦连天，联名上书来找于成龙。于成龙紧锁双眉呀，心说这个年月的百姓倒了血霉了，怎么办？心说这满库你太不对了，朝廷有明文规定，沿海连年征战，老百姓痛苦不堪，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，有很多条款都减免赋税，别地方交30%，他这地方交20%就可以，甚至交10%或者不交。你怎么巧立名目？要这么多的名额，不去就得交银子，你太不像话了，这是法外之法，你请示谁了？在我布政使这来说就行不通。就为这个事儿，他来找康亲王，因为他的权限是有限度的，不请示亲王拍不了板。康亲王一听就劝他，愚公，算了吧，你不要管那么多的事儿了。哎，满库满的人也是实出无奈，你想他想动库里的银子，本王不允许，前敌又需要人，你说人手不够怎么打胜仗啊？为了确保军兵不哗变，安心的在那块守着岗位，就得有钱，钱从何处来呀？就得叫老百姓分担点，我这事儿也在情理之中，愚公不管也罢。王爷言之差异，您说的不对，朝廷有明文规定减免赋税，现在不但没减免，反而增加了，这公开对抗朝廷，另外把老百姓逼上了绝路，对朝廷的影响也太坏了，您作为亲王
也有不管之理。
我怎么管？你说。以卑职之见，王爷，
那库银该动也得动啊。
您讲话了，您不同意动，所以满大人没办法了。
那银子留着干什么？留着它长毛吗？
不是说了以备不时之需，我看现在就是不时之需啊。为了让老百姓减轻痛苦负担，为了让军兵安心，这银子正是用的时候。您捂着干什么呢？
西蒙，我看您就答应了吧，只要您一恩准，这件事情就化为乌有了，老百姓也都解脱了。
这下冲了康熙王肺管子。于长龙，你管的也太多点了吧、哎、你知道不知道那库里的银子那叫御银，皇上亲口批的，那是保命的钱，本王以为还没到时候不能动用，怎么你还来干预不成吗？算了，这件事情你不必过问，本王自有办法。下去吧，送客。往外就撵。于成龙心说，我接了多少状子了，那老百姓成千上万都请愿了，要照这样下去非闹事不可呀。于成龙一想，我来了我就不能轻易的走，说送客他没动作，把康亲王气的就问他，你还要干什么？
王爷，卑职以为您还得恩准呢、啊、现在动了库银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在您一句话了，您难道就眼瞅着老百姓闹事吗？
闹事就给我抓。
王爷说的清楚，老百姓那可是水，朝廷可是船呐、啊，老百姓可以载舟亦可覆舟，官逼民反，一旦闹起大事情，后悔不迭呀。望王爷慎重，
我比你明白，少说废话，用不着你来教训我，请吧。
王爷，我不能走。
你赖到这儿了。
对，王爷不恩准，我不离开此处。
于长龙，老不死的，你疯了不成？本王为官多年，就没遇上你这道号的。今儿个找我，明儿个找我，你哪那么多的事儿？该你管的你也管，不该你管的你还管。你简直把我气死了！给我出去！
我不走。
你不走你想干什么？
我不能走。王爷，您不说服我，我走不了。我就希望您下旨打开库房。
王爷，您就同意了吧？不同意，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。
王爷，您敢说三个不同意？
呀，康亲王就愣了，叫板呢。嘿，于成龙，怎么的？我说300个、3000个不同意，你还想打我呀？啊？你想要造反吗？不同意，不同意。
第三个不同意还没等说出来，就见于成龙把官帽子摘了，补袍子脱了。
王爷，我身为福建布政使，
与民西游气相关。
老百姓的死活就是我个人的死活，
您要不恩准，逼得他们是准死无疑，我这当官的还活个什么劲儿？
我愿死在老百姓之前。
这于成龙眼珠子都红了，用自己那老头奔那柱子就来了，他要碰头而死，死在王府。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把康亲王结书啊真给镇住了。
你要干什么？
康亲王也顾不得身份了，过去拦腰把于成龙给抱住了。
这于成龙跟发了疯了一样，王爷你撒手，我非撞死不可，我非得死，你不能死我这，我非死这不可，你发了，于长龙，我同意了得了，
他同意了。
于成龙长出一口气，跪到地上，
王爷，多谢王爷的大恩，我代表福建的百姓谢谢王爷了。
哎，于成龙啊，你有病啊，回去找个郎中看看吧。啊，
嘿嘿，谢淑心说，这老头倚老卖老，真没辙呀，软硬不吃。
行行行，王爷，君无戏言呐、啊，您同意了，
同意了，同意了。
那您赶紧降旨，打开库房，往前线运银子吧。另外您再贴出布告，一切减免，满库满的人，那个告示宣布作废。
行行行，一切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
你看当官的一句话呀，减轻老百姓多少负担，老百姓欢呼啊，高兴啊，问题全解决了。
这个事儿过去之后，康亲王结束脑袋冷静下来，就回味发生这些事，对于成龙非常欣赏。想着想着他就乐了，
哎呀，真是奇才呀、啊、我还真得赞成他，真是一心一意为了老百姓，真是个好官。但又一想，这于成龙事儿太多了，自从到了福建一年来的管的事儿简直都出了圈了，这玩意儿有他在我眼皮底下诸多不便。康亲王这什么意思？他也贪赃，他也搂钱，还得背着于成龙，一旦叫于成龙知道了，这就是个事儿，这玩意儿怎么说也别扭，怎么能叫他离开呢？最好把他升了，他没有错，就得升官，升到旁的地方去，我眼中这刺啊就算拔出去了。他正想着，圣旨下，康熙皇帝的圣旨，急调康亲王进京召见。康亲王不知道什么事，皇上召见，马上起身走了二十几天到北京。到北京之后，第二天这才见皇上。康熙皇帝召见他之后，先到了辛苦赐座，康熙才问他福建的情形。他当然有的也说，添枝加叶，言语之间呢表彰自己的功绩。康熙那人多明白，知道有水分，但是也鼓励他几句，先谈战争的事儿。跟郑经他打了二十年没有眉目，连年征战，国库空虚，老百姓也困苦不堪。康熙召见他主要是了解这事儿，争取他的意见，怎么样才能对付得了台湾，是派兵征剿呢，还是招安。这接书上奏，接书说现在都是防范，以臣之见还是招安为上。